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二节到第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的时候，他一开宗明义讲到他，因为前面这个讲到说是十一节，十节就讲到说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号吹响，所以他听到了嘛，他就想回头看看到底谁在跟他讲话。他回头看，他回过头就看见第一个看见七个灯台，一读到这七个灯台，我就想到第二章以后开始的那七个教会，怎么叫做金灯台呢？这个七个教会完全吗？啊，这个七个教会完全吗？啊，我们好来看，那是金灯台，他看见的是个事实，真是个金灯台。而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这个七个星和七灯台的奥秘，这七个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那七个教会。我们再从第二章开始看看哪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是为什么把它讲成是一个金灯台呢？我慢慢就发现，很显然的，那一些得胜的才是组成真教会的内容。一种叫形式的教会，一种叫金灯台。所以我在想，初期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难道没有圣殿吗？他们的圣殿，他们的会堂，又何尝不是今天的教堂呢？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的教堂跟那个时候的圣殿是金灯台吗？我发觉初级教会那一些跟随耶稣的人，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见证的这一些使徒跟门徒，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呢？他们到圣殿是尽犹太人律法的本分，但他们从圣殿出来以后怎么样？他从圣殿出来以后进到一些家庭里面去，是进到金灯台主的教会里面去，这两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今天有多少人只有进教堂的经历，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活在金灯台里面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说这是个奥秘，那个奥秘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能够体会，神真的给我们点启示跟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到教堂去，你很 fast track， 你到了一个教堂去，发现教堂的这些政治的运作、财务的运作，哈七七八糟，你真是觉得这是金灯台吗？我告诉你，有金灯台，假如你是在金灯台里面的一份子，你就在金灯台里面，你不是金灯台的一份子，你永远在不满抱怨的里面。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因为他是那个金灯台的头，他跑到圣殿里面去，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能够吸引更多的能够进到这个真正的金灯台里面去。所以你看那七个亚细亚的教会，就是那七个金灯台，那七个亚细亚教会，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可以看到怎么样呢？这里面都有金的成分，那金的成分什么呢？那个金的成分就是讲那个得胜者。今天很可怜是什么呢？我们又不在金灯台里面，我们又看不惯那个圣殿会堂或者今天的教堂的一切的东西，我们的路在哪里？下面约翰看见了那个好像人子行走在七个灯台的中间，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让这个七个亚细亚的教会能够成为金灯台的关键是什么呢？成为金灯台的关键是因为在七个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这个约翰讲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事，所谓的好像这边的那个就又像是又有点不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像是这边的，因为他到底跟随过耶稣在世上，有没有？那么好，为什么那不能够确定呢？因为还有一些的荣耀，还有一些给他看见的那一位，又跟他在肉眼看见的耶稣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讲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老约翰在这边不是讲一个道理，老约翰在这边讲一个他看见的事实。他看见的事实什么呢？他看见的事实好像他曾经见过，但是呢又好像不是他见过的，所以他讲好像。那么后面讲过怎么这一位讲 亲自介绍他自己什么，我是死过又什么又活的，而且直到活到永远。这是那一位他看见的好像人子站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自己亲口说的。我们了解这一位就是死而复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死而复活给我们生命复活大能的那一位耶稣。所以我要说了，这七个教会怎么可能成为金灯台呢？因为有耶稣在他们的中间。今天假如没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哪里有金的成分？我们怎么可能金灯成为金灯台里面的一份？所以我们看看这我们这位主是怎么主的。我们这位主是这样，他白白到如雪，今天我们不觉得，我们不觉得我们污秽，我们不觉得我们肮脏，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错。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是没有看见洁白如雪的耶稣。你知道哈，这一个城市里面的跑到我们山上去，永远嫌山上脏，但在山上人怎么样呢？从来不觉得脏，他因为他没有看过更干净的地方嘛，他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嘛，对不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们带我们山上的孩子，他们来到下面读书，才就一年还两年呢。我们带他们回到家，你知道这些孩子一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就帮他们家里面打扫清洁。他从前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嘛，他从前不是活了好好的吗？怎么现在一回到家把被子也拿出来洗在外面晒？哇，他妈妈爸爸说干嘛，孩子很干净了，对不对？他就看过更干净了，他就觉得现在脏。一个没有看见耶稣的人怎么会觉得自己脏呢？怎么会觉得自己污秽呢？我觉得我们要有金的含量跟成分是主在我们的中间，主在我们中间。我们第一个是看见，不是看见别人的对错，别人的错可能别人并不脏，有的时候我们对可能脏到很黑。我们看见主的时候，因为他是那么洁白如雪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嘛，这样的一位死而复活的主嘛，我们看见他怎么不要吓得半死呢？刚才敏文还在说，这个约翰看到了这样一位荣耀的主，他到底是很崇拜很尊崇荣耀赞美他呢，还是吓？我说是吓，吓得快死了。今天我们正尊崇一个人的时候，巴不得眼睛都不要闭，一直盯着他看着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老约翰十二使徒里面这么样的一个使徒，他看到洁白如雪的主，他都还要看见自己的一些的不够白的地方。今天一个没有遇见主的人怎么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呢？怎么会开始有所谓金的成分呢？第二个，他的眼目如同什么？他的眼目这个如同火焰。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光看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好，我们以为我们对，但是用神的眼光一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常常因为没有这一位好像人子的眼睛，也不体会他是怎么看我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种很不真实的情况。你用一面花镜子照你自己，你用一面干干净净的镜子照你，用不同的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你看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有时候我们戴了个黑颜色的眼镜，在外面什么东西都变成黑色，我们戴了个红眼镜去看，然后外面东西都是红。我们今天问题是我们是用我们戴了什么眼镜的，戴了什么眼镜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呢？或者我们的眼睛戴了什么眼镜， 我们就去说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是我们有主的眼光一样，我们去思想主到底怎么看这件事呢？主到底怎么在看我今天戴了一副有色眼镜所看到的那件事情，而主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话，你会发现慢慢我们里面含金量就慢慢会被炼。一个蒙恩的救人就好像个金矿，但那个金矿怎么呢？没有被炼怎么呢？就很杂。怎么被炼呢？我们在主的圣洁里面看见我们的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眼见的里面看见主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慢慢调整我们。我在想下面慢慢，我在想像如光明童，他的脚好像什么呢？那个脚就是我们的行动，那个脚就是我们的行为。今天我们的脚中是踏定耶稣的脚中，今天我们的行为是效法我们主的行为吗？行动吗？今天我们常常是膨胀夸耀自己的行为，我们常常是贬低小看别人的行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做的对，别人做的错。这边讲到的不，耶稣的脚好像侠炼就是练过了一次一次，经过很多事情的熬炼的，才会知道说我们到底我们的脚行走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都要有侠炼，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按照一种意识形态说我们所做的就是好就是对呢？其实我们心里面明明已经知道不对了，为什么还要死鸭子嘴硬呢？死鸭子嘴硬就是顾面子、顾老我、顾自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还有什么？哪一件事情不是赤裸敞开？那我们既然在主面前都赤裸敞开，我们为什么不敢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坦然呢？不是这样吗？我们的行为到底用什么东西来显明呢？用主的洁白，用主的眼目。我觉得下面慢慢讲的还有一件事情，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神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说话，那个道就是神声音的发表。假如这样讲的话，他说他的声音如什么？如重水的声音。我们不要说没有听见，我们没有听见的原因不是因为主的声音不让我们听见。今天主有很有微小的声音，但这边又说主的声音如同什么？如同重水的声音。其实微小的声音要我们能够静下我们的心来听，但是如重水的声音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主是一直在发声，借着天地所造之物在向人类发声，借着我们遭遇的许许多多事情在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经的本身在提醒向我们说话。等到有一天我说我没有听见神的话，那是我们自己什么呢？我们自己捂着耳朵蒙着心，恐怕听见看见回过头来怎么样呢？要走耶稣的路又不甘愿，所以根本不要耶稣来医治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说主没有向我们说话，主这一位好像人子的，他的声音如同什么？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最近我的感触很深，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这是耶稣说的。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我们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降着云彩，众目要看见他，他要驾云降临，但是地上的万族有很多人要因为他的降临哀哭。这是什么多讽刺啊！耶稣驾云降临那是何等荣耀盼望的，但是有很多人哀哭。为什么哀哭呢？因为这些人因为耶稣跌倒。 两论的立见什么意思呢？两论意思，神的话两方面，遵行的人就蒙福，拒绝的人就遭灾。两论，你不要因为说听到神的话你就哎呀这样这样，你听到神的话你以为你懂了就好了嘛？你听到神的话你不遵行，会给你累积神的愤怒。但是神的话是两论的利剑，真的可以破开我们的骨髓骨节，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遵行，怎么样呢？这就是另外一论，是让我们蒙福的。所以耶稣讲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耶稣跌倒啊？耶稣啊，假如你来，你是个大将军，我一定为你死，跟随你做老兵，对不对？跟随你做你的战士，对不对？耶稣，假如你来，你是个国王，我一定做你的忠诚的国民。耶稣来，你是个大老板，我一定做你的员工，是不是？但是耶稣啊，你来死在十字架上，要我跟你一样这样羞辱，就因为耶稣跌倒。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让多少人跌倒，让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跌倒，让那些懂圣经律法的人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遵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形容我们的主，他怎么可以让那个七个不是太像样的七个灯台会变成金灯台呢？因为他站在金灯台中间，他的这一切就成为让我们好像在炉里面炼了七次，把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里面金的成分能够慢慢慢慢的炼出来。而我们这些被主一直炼的人在一起聚集的，这就是金灯台。今天的金灯台你看看，有可能是哪一个教堂它是金灯台吗？任何一个教堂顶多是灯台，它会是金灯台吗？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教堂里面都有。今天我看到一个孩子，他在 QQ 上写一个，哎呀，人生啊，人生都会遇到几个王八蛋，他说是这样，你跑到教堂里面去也是一样，不是吗？他可能是个灯台，但是是金灯台吗？当我们怎么样遇见这一位好像人子的在我们中间，被他的相貌，被他的眼目，被他的脚行为，被他的声音，被他口中所出来的话语所修正影响，就练，一个不想被好像人子那位练，站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么怎么样呢？跟得胜无关，跟金灯台无关。不在金灯台的里面，他就算是个得救的人，他到有一天主降临的时候，他会哀哭切齿，他没有办法被接到主那里与他永远同在。顶多怎么呢？顶多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不需要为他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遭报，因为他已经蒙受了救恩。但是他到底得赏吗？他到底是在金灯台里面跟基督联合吗？只有这边讲到的金灯台，用另外角度来，就是这七个真教会的话，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不在真教会的里面，基督不是他的头，他跟谁联合？他跟他自己联合，跟基督教的一套运作联合，跟基督教里面许许多多的教条教规联合，却没有办法真实的跟我们的基督联合。当约翰看见了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他是高兴啊，还是害怕啊？他害怕说明什么呢？说明像使徒约翰这样为了主的缘故被人家放到拔摩海岛，他是为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以致被人家放到拔摩海岛来。这么有见证的使徒，他看见这一位人子他都还害怕。今天我们呢？我们难道一点都不害怕我们的主吗？你们常常讲，我看到这些人，说是宣教士，说是传道长老牧师的，他们难道不怕神吗？ 我们问得救以后，我妈妈讲了一句话，说我儿子现在有救了。你要说你怎么知道有救了？因为他从前天不怕地不怕，爹妈都不怕，现在他信耶稣，怕耶稣。今天我们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耶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这边怎么知道约翰怕呢？因为好像人子的右手按在他头上，说你不要什么，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不是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靠着自己，你不要因着自己这些所作所行的你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那创始的，我也是那成终的，我是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的那位，也必要成全这功在你生命里面的。我每次听到很多神的儿女说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完全了，我心里就为他担心。能不能不是你我的事，是神的事。要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是耶稣要我们的。我真的相信我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我存这样完全的心。现在完不完全，我能够做到多少，我愿意依靠我的主继续往前走。害怕什么？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的让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是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既然把生命赐给我，当然这是起先有一个生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要给我更丰盛的生命，那是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今天我们常常只相信我们自己相信的，那我们做自己的上帝就好了嘛？我们到底有多少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神呢？我们多少是因为我不是相信神事？我们多少时候是因为相信我们的主？约翰在那边吓了个半死，死了死了，看见神必须要死，犹太人这样的观念呢？看见神的人没有活的。但怎么样呢？他没有想到救恩，耶稣基督给他的恩典慈爱，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让他不要害怕。今天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我们的错被人家知道吗？我们害怕我们的苦被人家了解吗？我们害怕我们的什么东西被人家怎么样吗？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也是幕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既然已经创始，我就成终；我既然已经救你，我就救你到底。约翰都怕，那么有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使徒他都怕，更何况我们呢？我有的时候我们怕怕怕都怕到病了，我跟你讲，不是怕死，是怕到病了。他是怕到死，比我们情况还严重，有没有？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这一位向我们说，我是首先的，我也是幕后的，我既然爱你救你，我就要救你到底。这是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而他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死过又活的，不管我们今天死在什么样光景的里面，他有复活生命的让人可以叫我们活过来。你死在老我里面，死在面子里面，你死在一切世俗贪恋里面，死在许许多多个性的里面，死在这个仇恨的里面，苦毒的里面。耶稣这句话怎么说呢？耶稣好，不要忘记你的这一切，我已经为你死了，而且我活过来，要把复活生命的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活在神的面前。我说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主那里。所谓的钥匙，就是那个关键，开关的关键。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跑到黑暗的地方，摸不到那个灯开关，对不对？哇，你死了，对不对？这个天黑黑的时候，你找不到那个钥匙孔，钥匙去开它，你就会害怕。但耶稣说不，我们不要害怕死亡，不要害怕阴间。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今天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害怕的是主站在我们的中间呢，还是我们害怕的是什么？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愿意，让我们愿意在害怕的里面，害怕我们的主。 他是那样荣耀圣洁，他的话语那样的不折不扣，像两刃剑。我们害怕，但是他要安慰我们，我们真心跟随他，我们仍然欢欢喜喜的。而且怎么样呢？这位主吩咐他要把他所看见的，说什么所听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你将来必成的事，将来的事到底成还是不成？弟兄，你将来的事到底是成还是不成？是事实还是碰运气的？你讲过去。今天我们有限的人，将来的事是不确定的。什么叫将来必成的事？那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那个事实就是主必定要来，这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主是站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今天的问题只是说将来必成的事，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讲你我将来必成的事，你我将来会怎么样，就看我们听见了看见了，或者我们读到了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我们要做什么选择，就会什么结果。就是我们会有的结，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生命生活的结果，是我们从前做选择的必然的后果。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啊？啊，今天我们的光景，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我们过去听到了神的话语，就是就过去讲，今天是讲到过去是现在的话，今天就是未来吗？不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呢？我们在过去听到了主的话，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过去的选择就变成今天的我们。那刚才我还在跟这个温迪讲，这个在跟温迪讲什么呢？哇，到那些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去宣教，到底是受苦还是蒙福啊？今天我们这个园子真的你来吗？我们都欢迎，对不对？只是房间有限，这个以免项羽，对不对？来的晚，对不起，你来了，房间已经住满了，自己改的变成这样。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白白到这里来的人比较蒙福呢，还是我们开放这个地方呢比较蒙福？你告诉我。今天我们常常做一种不需要付代价的选择，过去是这样，就决定今天我们是什么人。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不去造行，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相信帮助贫穷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这样的话你信吗？啊，信吗？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会成为什么事，就是看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今天怎么决定。上帝不是导演让你受苦啊，让你蒙福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我们做什么选择就看，慢慢就了解我们有没有为着今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感恩。因为神啊，从前我听见你的话，你不让我听见你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选择。今天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今天成为这样的人去骄傲吗？感谢神，因为是神指点我的。今天有多少人变成今天这种可怜的光景？你有没有悔改？主啊，我当年没有听你的话选择，你告诉我将来必成的事，我才成为今天这样的光景。有没有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假如没有的话，假如没有的话，其实神不是要给我们难堪，我们的主不是要给我们难堪。今天人可能故意说我们点错来让我们难堪，神不是，神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我们，免得我们落在一种光景里面。七灯台，你看我们的主是不是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成为七灯台、金灯台呢？但是很可惜，讲到后面七个灯台里面，到最后只提到那些得胜的， 主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些得胜的是跟神连接的。这个是什么？这是将来必成的事。今天问题是我们在必成的事情的里面的哪一部分哪一方，关键在我们听见了主的话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选择。我再说，我们因为受神话语的引导成为今天这样蒙的人，我们感谢，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聪明人可以引导我们得做我们今天这样的平安喜乐跟自在。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又是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没有这样行。但是让我们既然还活着，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的事，我们来听听将来必成的事，我们听见了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去低头祷告。